欢迎来到丹尼尔医师的神秘金三角。金三角指的是结构、化学、情绪、人体健康的三个重要面向。推荐好书《我的痛为什么不会好》，PRP 增生疗法医师教你重启超人的修复力。王伟全医师著，各大实体网络书店均售，一定要看哦。这是一个快乐讨论整合医学的频道，频道内容不止传统医学，有时也涵盖中医、功能医学、自然医学、预防医学，甚至部分的另类医学，请斟酌参考。如有疑问，应询问您的专业医师。好，今天要讲一本书哦，是一中心出版社寄给我的哦，叫做《字体的疗愈》，然后作者是 Deepak Chopra 跟这个 Rudolf Tansy， 那翻译者是许静福。那它的标题也蛮有趣的，叫做后疫情时代的新健康提案。然后就是其实它的观念跟很多自体免疫或者是说疼痛啊，还有自体疗愈相关的书籍的内容并没有互相的矛盾或排斥啦，就是基本上都会跟自我的觉察跟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我简单讲哦，就是说你要不犹豫，那你就要做让你不犹豫的事情。你要不疼痛，就是你要先有觉察，然后让你觉察到你做什么事情是不会疼痛的。那重点都是在于说你要有所选择，然后你要知道说很多的疼痛的发生是有它背后的原因的，不管是结构的、化学的，或者是比较情绪或灵性的。好，那这本书我当然里面特别有关系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有关于疼痛的部分啊。那疼痛的部分它里面有提到了一个疾病叫做先天性痛觉不敏感症哦 ，congenital insensitivity to pain， 叫 CIP。那这个其实有一部韩国片，就是叫做《痛症》。好，《痛症》这部电影大家可以上网找找看。那这部片的话是全相宇演的哦，他是讲一个就是高利贷去讨债的一个人哦，然后因为他都不怕痛，就他完全没有痛觉神经，所以他完全不怕痛，所以每次那个黑道的人就带着他想要去吓那个就是欠债者借高利贷的人的时候，就会一直疯狂的揍他，把他揍得鼻青脸肿，可是他一点都不痛，然后对方就会受到惊吓，就想说哇，如果我不还钱是不是就会被打得跟他一样，然后就还钱了这样子。那但是他是有点黑色的一个爱情故事啦，所以他最后还是有遇到一位女主角，然后这位女主角遇到了一些事情，所以让她去思考身体的生理的疼痛跟心理的疼痛是不是不一样的。好，那因为这位女主角就是要让她去找回各种感觉，因为她这个人她除了生理的这些痛觉没有了之外，她很多的感觉对不管是味觉、痛觉什么，反正他到最后连对生命也都失去了热情，对人际关系也都麻木了。直到这个女孩子慢慢打开他的心房，但是他又后来又生病了，所以就最后导致他第一次有了心痛的感觉。那所以这个心比较痛，还是身体比较痛哦，也算是这个电影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啦。好，但是这本书有一段它就是特别讲到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先天性痛觉不敏感症 CIP 哦。那 CIP 的话是一个基因缺陷造成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其实非常的罕见啦，因为大概很少人有遇过。那目前相关记载只有20例哦，就全世界目前只有20例，所以基本上你没有，我们身边大家都不太会有人遇到过啦。那你可以从一些纪录片去找到一些相关的文献记载。那这部片里面的这个作者好像就是去跟他有所接触，那他把他 因为为了保护当事人，所以他把他取名叫做杰森布瑞克，我们就叫 Jason 好了。好，这个 Jason 这个人呢、啊，他就是得了 CIP 这个先天性痛觉不敏感症，所以他完全没有感觉到痛觉，他打从娘胎出生就得了这个怪病，就完全感觉不到痛，所以他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走路不小心就会跌倒不舒服嘛，然后就咬跌倒，然后咬到了舌头，然后他很奇怪，就是他不像一般小朋友可能跌倒摔倒会哭啊会怎么样，但是他咬断了舌头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他的父母才慢慢觉得情况不对劲，然后就医之后才发现他的儿子得了这个病哦。然后他自己成年之后受访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不小心摔断了腿，然后摔断腿所以就骨折啊，那个受伤的地方整个是淤青血肿，然后非常肿胀的，但是他就随手拿了一个胶布，然后撕了几片贴起来包起来，然后就穿上靴子就去继续做他做的事情了。好，那甚至早年不知道有这种疾病的存在，那后来才发现这个疾病是一个叫做 SCN9A 的这个基因发生 SNP 发生变异之后才产生的，然后这个分子就是正好是负责疼痛的控制，然后他这个基因就就位在这个引发痛觉的神经元上，那所以基本上就很多疼痛的专家或科学家当然会对这个罕见疾病有很大的兴趣，就发现哎，说不定它跟痛觉有很大的关系呢，那我们人类要解决痛觉的问题，可能在就是说对这一些疾病有 CIP 的人身上去找寻一些答案，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终极止痛的方式这样子。 OK， 好，可是这一类的患者我发现他不只是对痛觉不敏感，他对温觉的变化也非常的迟钝，所以他发现他那个 Jason 他就说他每天做很多事情哦，不管做什么他都要战战兢兢提高警觉的，以免不小心伤到自己，所以这就回到最原始，就是动物好，包括人类演化到现在为什么要有痛觉？好，所以我们最原始的想法就是痛觉是一个警讯嘛，告诉我们遇到危险、遇到伤害了，你碰到、踩到石头、踢到东西了，好，或者说这件事情是危险的，这件事情是不该做的。比如说你去摸一个东西，你会被刺到，你摸到针，你被刺到很痛，你才会知道你以后不可以去摸针，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它对人类的演化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它告诉你哪些危险，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可是你可以想见，当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痛觉的时候，他对于周遭的环境他反而没有了一个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警示系统，就好像这个警示器没有了，所以他非常紧张，他随时其实是反而需要提高警觉以免伤到自己的。 OK， 好，但是他的触觉神经没有受到损伤，所以他可以用摸的，好，所以他摸到东西、碰到东西，他是有感觉，他只是没有痛觉而已。好，但是也会有很多这个，但是就是要常常小心啦。好，就是因为他说这种人因为缺乏痛觉，有些小朋友会这个会去拿头撞墙，因为他很喜欢头撞墙带来的这个震动感。所以因为他不会感到痛嘛，他只会感到这个震动，哎，他喜欢这个震动，发现这个震动很好玩，就去震，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哦，所以也不知道，可能甚至有一些人在早年受到这种疾病的痛苦哦，或者是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就死掉了，或者是怎么样都有可能哦，所以其实是。我会觉得啦，其实如果说有这个疾病的话，其实是蛮可怕的。好，但是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说，在很多癌末的病人啊，或者是我们科就治疗很多慢性疼痛的病人，他是非常痛苦的，对不对？还是很多人这个光谱的另外一面有这种完全没有痛觉的人，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回到现实的话，大部分的人还是为疼痛所苦嘛，然后甚至痛到连最强的一些止痛药、吗啡药都没有办法缓解他的疼痛，所以说不定可以透过 这些人找到一些基因的疗法来得到一线曙光这样子。好，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人是很矛盾的啦，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一种选择，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选择这个时候我们要启动这个基因，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启动这个基因，也就是又回到功能医学里面提到的表观遗传学。就是这个基因，他刚刚讲的 SCN9A 这个基因其实每个人都有，尤其在这个病例身上，他发现他的父母其实都有。那我们知道基因是一对的嘛，发现这个小孩子他的父母身上都有这个基因的一个的变异，然后刚好这一个的变异，爸爸的这一个变异加妈妈的这一个变异都遗传，同时遗传到这个小朋友身上，导致于他的这个基因就显现出来了，他是一个变成一个遗传显性的遗传出来了，所以他就有这个疼痛不敏感症。好，可是我们一直在讲疼痛是一个，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基因如果说得到某种调控的话，说不定可以改善这个疼痛这个症状的感受。我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在这本书哦，在疼痛这个章节哦，除了这一段之外，我觉得他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非常的有趣，就是说我们应该小时候就应该大家都有这个蝎子里面进一颗石头小石头的一个经验吧。那有些时候应该不止一次，所以有些时候你进了一颗小石头你会觉得没什么，你继续走路都没事，然后等到甚至过了好几个小时你回到家，然后才把这个石头拿出来，然后甚至可能隔天有一些起水泡或磨破皮，可是你也没有特别在意，反正就隔几天就好了这样子。可是有些时候当下这个小石头进到你的鞋子里面，你们就觉得非常难受。好，有些人就是这么的敏感，就是如坐针毡，就是一样是一颗小石头跑进鞋子里，可是就如坐针毡，就觉得哇，脚里面那颗石头非常难受，我必须立刻的把这颗石头拿出来才行，他就立刻要坐下来把这个石头拿下来。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人身上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跟你的大脑怎么解读这件事情，你的观点变成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也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就会觉得说，我身体难免会有疼痛，我一定会退化，然后长骨刺，然后这里酸那里痛，所以老化会让活着更辛苦，然后这些生理的疼痛会产生精神上的痛苦，然后疼痛的程度越剧烈，精神就越痛苦，所以会有很多一个这样的逻辑反复的恶性循环来告诉自己，我现在必须去 suffer， 必须让自己去折磨于这些的痛苦之中。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很多慢性疼痛的人最后会掉入这个陷阱里面，就是他开始感觉到疼痛之后，他就每天感觉到疼痛。所以我曾经有一次，我就真的跟病人讲说，因为他实在是对疼痛太敏感了，我就讲说，如果你每天100%的专注力都在这个疼痛身上，那你就会感受到100%的疼痛。 OK， 我再讲一次，你如果100%的专注力都在这个疼痛上，你就会感受到100%的疼痛。就是这个疼痛你可以只花1%的，你知道吗？你可以只有1%的注意力在这个疼痛上的，你知道吗？你是可以选择的，就像刚刚那颗小石头一样，你可以100%的注意力都在鞋子里的那颗小石头上面，那你就会感受到100%的那颗石头。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 care， 你的大脑是没有发炎的，你身心灵的状态是很平衡的，你只有1%甚至0%的注意力在那颗小石头上面，你是可以感觉不到这个疼痛，然后继续走路走下去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象。那甚至那就会讲到，就是说譬如说体育界篮球员或者是棒球还是足球还是很多选手，你会发现他甚至整个扭伤了腿，但是他还是可以硬盯着咬牙，这么剧烈的疼痛，你要想那个筋 扭到或甚至可能轻微的骨折，他还有办法继续上场把这个比赛比完，这个是有多大的意志力，然后跟勇气，然后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当你有一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要想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脚扭到了，然后甚至就是伤得很厉害，整个肿起来了，他还能够继续上场比赛，跟一些对疼痛超级敏感的人有什么不同？一个是信念，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个很强烈的目标。其实有没有一个很强烈的目标，就是认知行为疗法里面在讲的。哦，你如果大家有去看 NHK 那一集讲慢性疼痛与脑的关系的时候，他有一个腰痛的人，他治疗他的腰痛，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不是问你哪里痛啊，怎么样，是问你的痛好了，你想做什么？或者是说这个痛让你不能做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找出一个目标，你想要画画，你想要爬山，你想要出国旅行，你想要干嘛？就这个疼痛阻碍了你什么，让你的功能，让你哪一个地方受到了阻碍。所以在那个认知行为疗法里面，尤其是那一集 NHK 那一集，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腰痛到不行的人，然后也是做过了各种物理治疗啊，打针啊，然后做过了各种检查都说正常，然后做的治疗效果都不好，后来去接受认知行为疗法。By the way, 我再讲一次，认知行为疗法是腰痛治疗的第一线治疗，在 Lancet 的一个 review 杂志发现它效果超级无敌好的，它应该要被列为腰痛的第一线治疗。 OK, 好，那在那个 NHK 那集里面，那个腰痛到不行的人，最后他就是说他腰痛之后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带他的家人出国玩，他有一个这样的目标之后，帮他做这个认知行为疗法的这位心理咨商师就带他先到附近的小公园走路，而且是带着他的家人，意思就是说先小目标小赢，就是我先可以在家附近走动的，然后我是可以带家人到附近的小公园去赏樱花，然后是可以坐下来野餐 picnic 这样子，我可以带一个小旅行的。他发现他是做得到的，即使我有这个痛，我还是可以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信念被打破了，他原本觉得我因为这个腰痛，我痛到不行，我什么事都没办法做，我没有办法带家人出去玩，这个信念一点一滴的被打破了。然后他发现他可以带家人到附近去旅游，后来发现可以带他的家人去国内旅游，后来发现他真的可以带家人出国旅游的时候，他回来再看这个疼痛，发现这个疼痛已经不在了，那或者是说至少这个痛程度降到轻到他已经可以忽略它了，他已经这个痛疼痛已经不算什么了，就像那颗小石头一样在他的鞋子里面，但是已经不算什么了，一样可以往前走。 OK, 我觉得这个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啊。好，那我们就要讲到回过头来讲，那些会因为一个小石头影响到大脑整个所有专注力都必须放在他身上的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这本书有另外一段我很喜欢，然后也跟最近很流行的东西有关联的，就是迷走神经。在这本书的118页有讲到迷走神经，迷走英文叫做 vagus nerve, 那就是 vagabond 那个词来的，是同源的字，就是流浪汉，就是流浪流走。有，所以基本上它是人脑的十条颅内神经之一啦，第十条啦。所以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肠胃道啊，还有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不管是心脏、肺脏、消化道等等，去调节它的东西，这些迷走神经散布在我们所有的内脏里面，然后它是人体最长的神经，然后会有左右各个干道，然后最后 又通到脑，跟脑连接。所以现在发现它超级重要，而且发现肠道里面的微生物，你的整个，我们也不是一直讲肠道菌很重要吗？肠道菌虫也会影响到它， 肠道的菌虫它的基因体是人类的200多倍，所以它会发送很多的讯号到这个迷走神经，然后最后再到我们的大脑里面。 OK， 那我们的神经有输出，就是从大脑到身体的，跟输入的，就是从身体到大脑的。那这个部分研究发现， 这本书里面这一段有讲到， OK， 输出的讯号就是从大脑到身体的讯号，有80-90%都是迷走神经负责传输的。OK， 好，意思就是说，人体的各个感官讯息，包括疼痛跟压力，几乎，都是从这个，就是从大脑，就是从迷走神经发出的。然后人体有很多的机能都会因此，如果这个迷走神经有问题的话，迷走神就是很多机能都会发生混乱。好，然后增加感染死亡的几率，还有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肠燥症、类肉瘤病、哦、还有一些忧郁症、压力，这些都跟迷走神经有关，然后它会影响我们的心率变异、心跳等等、所以在那个很多肠燥症或者是肠燥症跟心律不整、跟这个纤维肌痛症的病人很容易发现有心律变异异常的症状，然后这个也跟这个迷走神经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最主要就是说，现在的发现就是我们有一个叫肠脑连结，就是肠跟脑是在互相沟通的，那我们 80% 以上的肠道菌还有这个免疫细胞都在肠道，所以它会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想法。意思就是说，甚至这篇有讲一个纽约时报刊登过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标题取得非常贴切，叫做你的免疫系统有可能被害吗？意思就是说，你的大脑有没有可能被劫机了，被骇客入侵了？你的这些肠道菌里面所有你的吃的，你跟外在环境的一些交流，你的压力，你的免疫都透过你的肠道，然后去劫持发出很多的免疫发炎的物质，然后透过迷走神经传到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再也守不住，本来它是一个储存或者是一个防御的地方，但是最后这一条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攻破了，它就到你的大脑，然后导致于你整个大脑整个发炎。大脑整个发炎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就是像刚刚讲的，你对疼痛非常非常的敏感，这一颗小石头你怎么样都没办法忽略它，因为你100%的专注力都在疼痛上面，你就会感受到100%的疼痛。你可以想想你小时候，你年轻的时候，这一点点伤，一点点什么，根本对你来讲根本就是一个屁，就是你根本完全可以忽略的。可是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大脑整个大发炎，然后让你再也没办法忍受这些慢性疼痛，这些一点点的小事情也会让你的疼痛感是加倍的。其实主要就跟这个肠脑连结还有迷走神经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关系。那迷走神经为什么会传递这些讯息，就跟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关系，你的压力，你的压力荷尔蒙，然后导致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毒素、肠道菌、微生物等等、这个之后可能我在讲逆转自体免疫疾病这本书有更详细的解释。今天的话我主要就是讲这本叫做自体的疗愈，我觉得他讲到痛症这一段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觉，所以把这一段分享给大家。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买或是一中心出版社找这本书。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